108集。其实我本来还可以活好多年的，我也不知道这几个月是怎么回事。因为失了味觉，我不爱吃东西，不太关心自己的身体，生了几场大病，又是淋雨又是被人拷打，以至于为了逃跑故意吃了会让自己发病的醉汁鸡，闹得现在小命很玄乎。我这是作死啊。等等，我忽然叫住顾且行，我问他，荣琪此刻可在御药房中？顾且行没有回话，可能是对我突然问起荣琪有意见。我只知道白天顾且行放荣琪回家了，他回没回来我还真不晓得。等了片刻没有等到回答，我一字一字道，我要见荣琪，我要见荣琪，因为我想把初一弄出去。过去我一直觉得以德报怨是个窝囊的行径，其实本公主就是个很窝囊的人，此刻我想的居然是，荣琪，我把你的初一和你找来的月灵芝通通还给你，从此我们才算彻彻底底的两清。
好。
顾且行只回答了一个字，音色显得有些沉重。他没有问我见荣琪的原因，他明明知道我每次见过荣琪都会被他欺负的伤害的体无完肤，但是最近我每次要求见荣琪他都没有阻止过。我今天才来得及发现事情好生蹊跷。顾且行很快就离开了，我松了口气，打算回头告诉初一，不管他偷了月灵芝要做什么，会置我于死地还是如何，等荣琪来了他就安全了。然后从此他们小两口请永远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，哪怕是我死了我都不希望他们会来祭拜我。错好了词，我正要开口，初一忽然从床上坐起来，见过方才丢在一旁的匕首又架住了我的脖子。我疑惑地看着他，觉得这姑娘翻脸也太快了，过河拆桥的技术堪比顾且行啊。而他的动作虽然凌厉，眼神中却是一汪央求。他说，我不想死在他面前，所以我已经没有时间了，也请你别再怪他。他这句子说得断断续续的，意思表达得不清楚也就罢了，乃至从语气中已经暴露了他肉体的虚弱。他现在的虚弱程度绝对不亚于我这病秧子。我随手便打掉了他手中的刀子，看着他的脸问，你究竟怎么了？他抬眼静静地看着我，胸口起伏得越发厉害，从他身上扑过来的热气热得我都快受不了了。初一按住胸口咽下痛苦，身体有隐隐抽搐的迹象。我专心观察着他的变化，等待着他的回答，便没防得住他忽然抬手赏了我一个手刀，我便昏了过去，不省人事，听不到初一下床的动静，不知道他在我身上做了什么，也不知道后来娇华殿外发生了什么，不知道初一是什么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走了出去。只是在我醒来之后，娇华殿里很安静，安静的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。我明明只睡了一觉，天气却冷了很多，我裹在被子里发抖，觉得自己前所未有的虚弱，仿佛身体里的水分都被蒸干了一般，整个人都轻飘飘的。苗红看见我睁眼，急忙凑过来摸我的额头，惊喜道，
不烧了不烧了，公主醒了。
然后很多人凑过来，他们脸上又是担忧又是欣喜，就好像我差点死了似的。我扯着快被烧成沙漠的嗓子问他们究竟是怎么了，是才知道从那手刀之后我已经睡了大半个月，期间高烧始终不退，而且几乎处在不吃不喝的状态，什么东西好不容易喂下去又迷迷糊糊地吐出来，可我就是吐成那样了都没有醒来过，他们都吓坏了。我还听苗红他们说，
我昏迷那天，交华殿的院子里死了个刺客，万箭穿心而死。我是看到那个场面才彻底昏过去的，可他们说的事情，我通通没有印象。我交华殿向来是一个动嘴不动手，主张和平反对暴力的地方，怎么会发生那么残忍血腥的事情？这以后叫我可怎么睡安稳觉啊？我努力回想着之前的事情，可是什么都想不起来，记忆仿佛被抽成了空白，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名字和脸孔，很多错乱的事情交织成层层叠叠无序的波浪。我像是身处孤岛，四周都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海水，忘记了来路，找不到出口和归途，而且越用力的想就越觉得脑子疼。顾且行和甘霖皇叔大概有更要紧的事情在忙，听到我醒来的消息后相继来交华殿看我，便也发现我的反应有些异常。我看人的目光总是迷迷蒙蒙的，不似以往闪亮，或者将各种情绪写在脸上。我好像对什么事情都很关心很好奇，像出生的婴儿一般。他们甚至怀疑我失忆了，其实我就是反应迟钝了些而已。比如让我多想一想，我还是能喊出顾且行的名字，并且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同他一直就有仇，他那个人最喜欢摆臭脸，还爱同我抢东西。可是后来他不稀罕我看中的东西了，我又觉得挺不爽的。还有甘霖皇叔，印象中是个远房亲戚，是亲戚就可惜了。其实皇叔虽然年纪稍大了些，不过长得还是蛮帅的。本公主又犯花痴了。还有银风，咦，我那直肠在打架的银风怎么现在一句话都不说了？这得受了多大的刺激？我才睡了半个月而已，这到底是错过了什么？甘霖皇叔给我诊脉，他告诉顾且行，可能是那药力推升猛了，猛得我现在脑袋抽筋，一时半会儿醒着跟睡着差不多，分不清现实什么的，记忆力差了那么一点，也可能轻微的失忆。等着药劲彻底过去了，我尚在沉睡的那部分意识醒过来，应该就没事了。太深奥了，我听不大懂。我只知道甘霖皇叔后来提了个名字，他说
还是找荣启来看看。
荣启，这个名字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？听着还怪像个太监的。八年前漠北以北，那时候他还没有名字，一帮的奴士比家乡的庙会还要热闹，那些金发碧眼的人说话像念经似的，他们像在菜市场挑肥拣瘦一般，隔着半丈高的栅栏，用木棍在跪坐在栅栏里的孩童身上敲敲打打。这是漠北通往异邦的必经之路，各地往来的商贾不断，有时他们也会从这里低价带走一个从异国他乡拐卖来的奴隶。他跪在栅栏后的角落里，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又会被带到哪里去。印象中他从出生就一直被人卖来卖去，不知道家乡在什么地方，不知道亲人的意义。他的生命里只有主人，各种各样的主人先后将他抛弃，但每次抛弃都是一种解脱，每次被重新贩卖的时候又是新的开始。曾经他也是有过期待的，期待下一个主人会不一样，期待他们能对自己好一点，他会做很多事情，粗活累活什么都可以，只要那些人不要再打他，能吃个五分饱，能给他个像样点的棚子睡，这样他就很满足了。他没有过过富贵的生活，但是见过不少，他知道那些被叫做主人的人与他是两个世界的。他从不奢望变得和他们一样那么光鲜，那么高高在上，他只想活着，这是一个十岁女孩最简单的欲望。和自己跪在一排的奴隶相继被挑走了， 他这个角落虽然不打眼，可因为他是其中唯一的中原人，模样同大家很不一样。金发碧眼的人，他们的五官就像是捏出来的，很立体，而他脏脏的脸，清秀平淡的像是画出来的。